上一层，纪连海老师说道，多尔衮在定都北京之后突然施行了他的六大弊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抵抗清军的起义，这一切也直接导致了多尔衮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大业的彻底失败。另外，纪连海老师一直在说，多尔衮突然施行的这六大弊政与那个始终隐藏在紫禁城帷幕后若隐若现的孝庄皇太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此时已经可以一手遮天的多尔衮与孝庄的关系究竟会怎样？孝庄究竟有没有下嫁给多尔衮？关于这个疑案，民间传说和野史上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而正史上对此也是闪烁其词，遮遮掩掩，让后世的人们陷入了重重的迷雾之中。那么这个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的清宫头号疑案，它究竟为何会出现？它的真相到底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将与我们一同追寻历史所留给我们的蛛丝马迹，小心地穿越重重的历史迷雾，并最终揭示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长期以来呢，关于孝庄皇太后与多尔衮在史学界或者是在野史中、正史中、民间传说中，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一直都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她嫁给了多尔衮。第二种，孝庄皇太后她没嫁给多尔衮，而且两个人的关系是清白的。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多尔衮是情人的关系。那么上述三种说法哪一点更客观呢？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呢？或者严格的说，我更加相信哪一种观点呢？我更加相信哪一种观点不重要，重要的呢是我对于这件事的考证过程。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就和大家一道呢来考证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说起太后下嫁，我们很自然的首先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太后下嫁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疑案？为什么这个遗憾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不就嫂子嫁给小叔子了吗？有什么可讨论的？哎，所以我们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太后下嫁遗憾的呢？史学界呢进行考证，我们最早发现有这个太后下嫁遗憾有人讨论的，说实话呢，是从乾隆初年就有人给归纳出来了，这是一个案子，疑案、谜案。那为什么要有呢？这个问题啊，说起来就话长了，很复杂。我们还得从夏完淳说起。夏完淳，一个知识分子，夏完淳死了。英勇牺牲，那我们要知道，面对着清军浩浩荡荡的兵啊，大举入关呀，这汉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不服啊，他得打呀。但是他们的一切战斗都不能救国救民的时候，您说他还有什么办法来挽救这个国家呢？他的一切战斗、一切努力都是失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知识分子，他还有一个武器，最后的一个武器，语言文字。我们知道，语言文字 那是可以杀人的。语言文字杀人，那是不流血的，那是最锐利的一个武器。如何利用好语言文字这种锐利的武器来杀人呢？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就采取了两个办法，利用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中的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利用语言文字中的放大镜功能。放大镜，本来我们说这是一个点儿，黑点儿，经过放大以后，它可以放大到无数倍。也就是说，我要想千方设百计，想办法，夸大你的缺点和错误，见缝下蛆，以逞自己的栽赃陷害之能事。既然我用武力推不翻你，我就到处利用我手中的笔，口中的舌，到处去宣扬你，到处去羞辱你，笑话你，其结果便是出现了清宫恩大一案中的一些疑案。太后下嫁了，甚至出家当和尚了，雍正即位啊，是篡位。这就是第一种功能，放大镜功能。第二种功能，利用语言文字武器中的自嘲功能，没完没了的自嘲。这种自嘲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阿 Q 精神。在这里，汉民族知识分子的阿 Q 精神集中的表现为清宫恩大一案中的两大疑案，一个雍正暴亡，一个乾隆出身。雍正暴亡，大家一看啊，甭管是谁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也好，雍正暴亡，你们的老皇上怎么样？被我们汉族的一个女子给弄死了，身首异处了。我们汉民族报仇雪恨的这任务完成了，把你们家祖宗给弄死了。下面一个乾隆出身，那乾隆不明明是我们汉人的准吗？现在的皇上是我们汉人，明白了吧？我们还报什么仇？想必就不用推翻了嘛。我们汉民族，那么多军队打没打赢，一个累死娘，再派一女的就把你们民族彻底改造完了吗？两个女人解决战斗有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清朝那么多案呀，别的朝代怎么没那么多呀？他没法有那么多呀。
由此可见，明朝统治阶级与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仇恨一直深刻的存在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多尔衮深受孝庄影响而实行六大弊政的原因所在。前面的节目中，纪连海老师说过，孝庄是元朝统治者的直系后代，而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灭亡了元朝。时间过去了200多年，朝代更迭，但元朝统治者与明朝统治者之间的仇恨依然在后代中传递和接续着。因此，孝庄皇太后对明朝统治者的仇恨是极为深刻的，而他与多尔衮密切的关系给了孝庄一个复仇的最好机会。多尔衮和他所统领的清王朝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实施了六大弊政来打击明朝残余的反清力量。但是这样的矛盾与仇恨究竟又是怎样被演绎成了清宫头号疑案的？这其中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玄机吗？
我觉得在我们考证太后下嫁呀，凭什么成为清初恩大一案之首之前，我必须得简单的考证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寡妇在她自己的男人死了以后，她成为寡妇以后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她到底丢不丢人？这种事儿 到底是我们中国的某些极个别的少数民族特有的现象呢，还是中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中国绝大部分民族都共同有的现象呢，还是全世界都有的一种共同的现象？我进行了一番精心的考证，考证的内容啊有几十万字之多，这里呢就没法讲了啊。我只说一下考证结果。经过我的考证啊，我得出了下列结论。在中国古代，这寡妇嫁给自己的小叔子，是中国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几乎绝大部分民族共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世界绝大部分民族共有的现象。也就是说，您的那个放大镜功能它没有价值，那还讨论什么呀？那还成什么一案啊？它成为一案的基础就没了。为什么通过你的口传到我的耳还是这个一案？那不是后来的汉人他变了吗？他觉得这寡妇嫁给小叔子丢人现眼，尤为伦理道德。什么时候这个汉人就改变了这种想法？据我考证啊，从宋朝开始，宋朝开始的汉民族他开始觉得这寡妇嫁给小叔子不人道。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宋朝的汉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的朝代，他建立以后，他首先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我要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我不能失败，我要让我这个政权流传千古。我怎么样才能保证我这个政权长寿呢？那我就要总结前一个朝代他是怎么完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总结啊，毕竟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他看得不那么清楚，所以呢总结的呀不完全对，当然也有对的正确的总结。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唐朝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啊，是因为隋朝大兴土木。不正确的总结，比如说北宋的统治者赵氏王朝啊，他总结唐朝为什么灭亡呢？他根本原因在于啊，唐朝什么呢？他这个社会啊，在男女关系方面，他的自由化倾向是导致唐朝灭亡的根源。他认为唐朝啊，男男女女乱，正是这种关系混乱导致这朝代灭亡的，而且这个灭亡主要赖女的。哎，不过要说起来呢，咱们看看吧，这唐朝也是够乱的，什么事儿都有。你就说唐初就这几个皇上，唐太宗杀掉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迫使自己的父亲让位，这是唐太宗。等到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这唐太宗还没死呢，这个李治啊就相上了自己父亲的小妾。这前面唐太宗刚一死，马上把小妾拐到道观里头出家了，然后又从道观里头再转一弯再收回来，这就是武则天。你再说他们俩养着闺女太平公主，这一辈子不知离过几回婚，爱瞅着不顺眼，跟自己父母打一报告，不要他了，那边给我换一男的，哎就换了。你说有这样社会吗？后来呀，宋朝皇上就觉得这个唐朝怎么灭亡的呢？就是这么灭亡。宋朝统治者就觉得这就是这么灭亡的。 哎，他的统治者觉得这就是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用他们的话讲，这叫三个字：唐女祸。他们管唐朝送了一个词“归唐”。你看，原来咱们都说“千年王母万年归”，祝您这个，这是长寿的意思。等到他这儿，这“归”字真的不是个好意思了。哎，就从宋朝开始，这“归”字完全改变了他在汉语中的本意了。原来咱一送人一归呢，就是祝您长寿，现在送一是王的呀。这归堂的归就从这儿出来，就是宋朝出来的，觉得就是归堂，丢人现眼，给汉民族现眼。哎，这宋朝统治者是认为这给汉民族现眼，宋朝的思想家们知识分子不能这样做，所以从此以后啊，这个从南宋以后，在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当中就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这寡妇嫁给小叔子违背儒家的三纲五常原则。
在宋朝形成这样的观念之后，以后的王朝究竟是否会继承？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习俗就真的从此绝迹了？清朝为何在自己的史书中极力避免提到孝庄下嫁多尔衮这样的事情？
等到明朝一建立，他继承了宋朝的这种思想，他觉得这事儿也是一个丑恶的事儿。而且宋明以后，汉族人的政策他流行什么？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哎，比较典型的包公把自己的侄儿铡了以后，管自己的嫂子叫嫂娘。你从唐朝以前，你找中国找历史，你找着这样的事儿，管自己的嫂子叫嫂娘的，长兄如父的没有。就从宋朝以后，就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多。而且从宋明以后，这种嫂子，哎，就寡妇嫁给小叔子这种事儿，在汉民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当中逐渐的就销声匿迹了。当然这是在上层，在下层啊，老百姓可不那么想，一寡妇失业的，你说让他怎么活呀？怎么生活呀？我们这个家族得对他，你说给我们家人生了那么多孩子，这样人家我哥哥死了就这样了，就那么多苦啊，多可怜啊。宗族观念不允许他们这样，所以在汉族各地，在中下层人民当中依然故我，嫂子就得嫁给小叔子，这很正常的。哎，弟妹你就得嫁给大老伯子。所以呢，一直到49年以前，哎，这种事儿在汉民族当中哪村都有，哪个地儿都有，而且各种，哎，管他们起的名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的交界处，这叫转房，这种寡妇嫁给小叔子这事叫转房。在湖北东南部地区叫旧婚、续婚、晚亲，在湖北北部地区叫轮婚。哎，伦理道德的伦，他觉得这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叫轮婚。哎，在山西地区叫结交，在四川的地区呢叫嫂舅叔，嫂子救或者小叔子，或者叫叔接嫂，小叔子把嫂子给接过来了，叫叔接嫂。浙江金华地区呢叫插花婚。哎，然后呢在这个浙江南部的临海地区叫接面。在浙江南部地区呢叫续亲。在福建中部地区叫接结。所以呢这种事儿呢，我们说在我们汉民族地区啊，其实一直就有。
看样子在中国曾经的历史上，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中，都有过这样的风俗。只是到了宋明之后，封建统治者们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原则，才逐步的禁止这样的风俗。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那些认为孝庄皇太后的确下嫁给多尔衮学者的观点。但是看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刚刚入主中原不久的清朝统治者，他们并没有儒家三纲五常观念的束缚，应当会正视这件事。 在官方的正史中应当有所记载，但是我们后世在这些史书中却找不到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的任何记载，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那汉民族的这种想法很自然的就会逐渐感染给入关以后的满洲人。满洲人在入关之前，他觉得嫂子嫁给小叔子这太对太应该了，还甭说传宗接代，就说你一个寡妇你怎么生活呀，那地区好生活呀，你就得跟着。所以呢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他入关以后呢，跟汉族人长期接触，也学四书五经，哎，也学朱子，哎，朱熹的学说，然后把大清律改到大清律，咱们内讲讲过大清律，大清律改了，加了两条。第一条，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收自己的父亲的小妾，收爷爷的小妾，就是类似于谁，就类似于唐高宗这样的，什么刑罚呢？斩首。然后收兄嫂与弟媳者，绞。一个是斩，一个是绞，刑罚不一样。收长辈的，斩首。那个是绞。哎，不过呢，我说这样都是满洲人入关啊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他们才逐渐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但在顺治帝刚刚入关的时候啊，他没那想。所以像这种事儿啊他还很多，特别多，经常的这种事儿就发生在你身上，我身上，他身上。但是我们想想，过了一百年以后他也觉得丑了，原来他不觉得，念了几天汉字就觉得这事丑了，丑恶了，咱怎么改变呀？办法只有一个，隐瞒历史，篡改历史，消灭历史。从此以后你再找吧，这些事儿，满洲人入关以后找不着这事儿，但凡有这事儿的，这人都是什么？这人都是不好的，哎，这人都是该杀了。然后我们在捏造他的罪名的时候给他加一个这个事儿，此前就没有了，好人没犯过罪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于是乎这被篡改的历史呢我们就看不清楚了，就有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这孝庄皇太后她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继续。
刚才狄老师说到了清朝统治者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认为嫂子嫁给小叔子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在大清律里对此都有着明确的严厉惩罚条文。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假设做嫂子的孝庄真的下嫁给了小叔子多尔衮，那么在清朝的正式史书中一定会对此极力的遮掩和篡改，我们从中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已经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对于这个清宫头号一案的调查，我们究竟该从何下手呢？
那在我具体考证之前，我呢先介绍一下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第一种观点，孝庄皇太后嫁给了多尔衮，支持孝庄皇太后嫁给多尔衮这种观点啊，它的论据啊一共有八条。第一条，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孝庄皇太后出生于1613年，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人，12岁1625年嫁给皇太极，嫁给比他大21岁的皇太极。那1643年孝庄皇太后30岁，他的儿子5岁福临，5岁的他的儿子呢即位当了皇帝。我们说一个是30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孩童， 孤儿寡母，两个人怎么能够撑起战火纷飞中的大清王朝？他怎么办？在当时，我们说顺治皇帝名义上是皇帝，但是我们要稍微清楚一点，皇帝的玉玺是放在多尔衮的家的，皇上没有皇帝的玉玺。这个多尔衮表面上他是顺治皇帝的叔叔，努尔哈赤的十四子，比孝庄皇太后大一岁。那么他在入关进军中原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他们家兄弟三人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举足轻重的人。你怎么样保证他不篡位？怎么样保证他不把你踢开？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因为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长久的做皇帝，而不惜委身于自己的小叔子多尔衮。人们认为呢，我们不要追究这种形式，说他下嫁了，结了婚，有这仪式，办结婚喜事了才算下嫁。持太后下嫁了的观点，这种人认为呢，只要你有这种行动，我们就不在意你的形式，你结婚办事没办事，我们都认为你已经下嫁，因为政治婚姻不在形式，在实质。哎，这是他们的第一点，论据的第一点。他们认为呢，正是这一点，正是因为太后下嫁，才保证了他的皇位，保证了顺治的皇位，才稳定住了多尔衮的情绪。第二个论据，论据二，地娶其嫂的满洲旧俗，把太后下嫁这个疑案呀，放到清初，清军刚刚入关，满洲人还没有接受汉民族的思想之前来考虑，这持太后下嫁了的这种观点认为啊，那就太对了，这是满洲旧俗，人尽皆知嘛。所以他们认为收兄嫂啊，收弟媳啊，这都是正常现象，见怪不怪。而且呢，历史上也确实记载他们这种事特别多，甭说多尔衮了，就说顺治皇上吧，顺治皇上这事也干过呀。中国史书上没有，那哪能记载这事啊？这外国史书上记着呢，汤若望有个回忆录，汤若望长期在顺治宫里头，他什么没见过，他回国以后写一回忆录，哎，就说这个顺治皇上啊，喜欢上自己弟弟襄亲王伯穆伯果尔他的媳妇了，哎，就是我们讲的董鄂妃呀，喜欢董鄂妃，这中国人没记载，欧洲的史记上有记载，汤若望的回忆录里面有，哎，说这个后来呀，天天惦记着，最后设计把自己弟弟给弄死了，他就一个弟弟，剩下都是哥哥，人家刚死不到一个月，急着忙慌的就把这个弟媳妇给收到宫里了，哎，还封了一名叫贤妃，哎，最后这个他们俩之间这个贤妃啊先死了，最后他就哎呦经常去五台山受这影响。哎，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时期的事儿，很多像这类的事情呢很多，所以认为太后已经下嫁给多尔衮这种观点的人呢，他说呀，所以这种事儿在满人心中无可厚非，是很正常。也就是说，这顺治他妈呀，不管嫁谁，你就必须得嫁出去。按照传统的规矩，你肯定不能单独生存，你肯定要嫁。那嫁给谁了，你都得嫁。所以不管你是嫁给谁，都会有一个太后下嫁一案，我们就得考证你到底嫁谁了。最后考证结论，综合各方面，你就是嫁给多尔衮。这是他的第二点。关于他这些说法里面，他这论证的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后边专门来讨论，这里呢我们先介绍他的观点。他的第三种观点 哎，这个多尔衮他的皇父称谓持太后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年间呀，这个多尔衮公开的以皇上的父亲自居，他的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我们说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能可能被称为皇父，如果没有下嫁，不可能出现皇父这么个称。当然这个多尔衮的称谓啊，它是逐渐变化，最开始1644年的时候他的称谓是叔父摄政王，然后1645年呢，经过汉人的这个鉴别，认为叔父摄政王谁叔父啊，这多尔衮是全天下人的叔叔，不管是三岁孩童还是七八十岁老人，都叫叔，他是皇上的叔。所以呢这个汉人呢就建议，您不能叫叔父摄政王，叫皇叔父摄政王。就此到了1648年，汉人呢又建议您不能叫皇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按照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思想，你一推你就知道了吗？太后下嫁了呗，太后不下嫁，她怎么能叫皇父摄政王？她怎么能成皇上爹了？皇上的叔父是叔父，爹是爹，这是两个词吧？她肯定是下嫁了。而且呢，他们还举出了一个顺治的诏书，说这个顺治诏书说呀，这个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依家书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书皆书之。我们现在在中国历史档案馆第一档案馆在各地发现的文书，那他写的都是什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自己都这么写，皇父摄政王，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皇上爹。你还能说这不是吧？而且据我们专家考证啊，多尔衮他的称谓啊，确实就是我们现在从史学界公认所有的清宫档案里面，凡是1648年到1651年初之间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的文书都是写的皇父摄政王。而且这种皇父摄政王的称谓呢，它不仅仅在我们大陆，不仅仅在大陆有这种说法，在朝鲜半岛，不仅仅在中国，在朝鲜他也有这种说法。
当时的朝鲜怎么会对此事有记载？这会是真的吗？清朝宫廷中如此隐秘的事情怎么会泄露出去，而且还流传到了别的国家呢？当时的朝鲜对于此事究竟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里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在1649年这一年的《李朝实录》中，他有这么一段记载啊，朝鲜的李朝啊，他呢对中国的文书，给中国的文书，他称他自己叫国王，他在他自己国内他管自己叫皇上，所以这个皇上就是朝鲜国王。他说上曰，清国资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举何错？皇上问属下人，属下人叫什么呢？叫金字典。这个金字典曰，臣问于来时，我已经啊跟清朝的使节问过了，则答曰，今则去书字朝贺之时，与皇帝一体允。金字典说是什么意思呢？我问过来时，这个清朝的使节说，我们现在就去了一个书字，就变成皇父，然后满天下的人都很高兴，朝贺。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多尔衮啊，与皇帝是一体的。当时这个朝鲜的皇帝说呀，他叫上曰，然则二帝。他说的是，哦，我知道，清朝啊，俩皇上。不可能出现俩皇上，那就是一个是太上皇，一个是皇上。 怎么成为太上皇？那只有太后嫁给小叔子太才能成为太上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它一个蜀国，它受汉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影响，但不是那么深，他都能明白，从这个短短的信里面他都能够完全判断出来呀。这多尔衮娶了孝庄皇太后，俩人过日子了。你从这一个字，皇叔父跟皇父一字之差，朝鲜人都能看出来你肯定嫁了，不然的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难道清朝他不懂？清朝的满洲人他不懂？那些个投降清朝的汉族官员他没念过孔夫子的书？他也不懂皇叔父跟皇父不是一回事儿？您蒙谁呀？说没下嫁，没下嫁，您把皇父跟皇叔父给我考证明白，您怎么让他画等号？不仅如此，还有新的证据呢。多尔衮后来死了以后，顺治皇帝他生气啊，哎，给他捏造了很多罪状，捏造这罪状里面有两句啊，哎，值得我们讨论。说一个罪状啊，是说他呀自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不对，根本就不是自称，是他前面的诏书跟后面的不一样了，就肯定不是自称。第二句呢，他还有一个罪状，说他亲到皇宫内院，顺治帝当皇上了，你还到皇宫内院找谁呀？你还到皇宫内院找谁？就说顺治是一小孩儿，这宫廷里面你找谁？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太后撑腰，你自己跑皇宫内院干嘛去？也就是说，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坚定了这些认为太后下嫁者们的考证。他认为这太后的的确确就是下嫁，肯定没有别的说法。那持太后下嫁的人，他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说了三点：第一，保持皇位的政治婚姻；第二呢，也就是满洲旧俗，哎，地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第三，就是多尔衮的皇父称谓。除了这三点之外，这个支持太后下嫁给多尔衮这种观点的人，他还有哪些方面的考证呢？这些方面的考证他是否可信？而反对太后下嫁的人，他们对于支持太后下嫁的这八种观点，他们的考证又是做了如何的批判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一个强势的男人，一个神秘的女人，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数百年悬而未决的疑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孝庄皇太后究竟是否下嫁多尔衮？面对清朝宫廷头号谜案，寻找蛛丝马迹，破解悬疑。喜连海老师为您揭示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